我觉得文物或者说艺术品对于普通人，对于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依赖土地生存的这些所谓无产阶级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的世界其实也不需要去祛魅，也不需要给它赋予一些特殊的意义，反倒是精英阶层就把它当成一种可被炒作、可被赋予附加值、盈利，像金融一样、像金融产品一样的存在。
他自己对传统文化的一个态度，就是他既想要拒绝现代化的影响，同时也不想回归到一种被审视、被观看的这样一种传统文化。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正处在的一个世界是在召唤宣言、强调表态或者是重视姿态的一个世界，那他的这样的一个神秘主义和暧昧不明的一个影像，它其实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它提供的是一个和平地带。
就意大利所有电影，所有电影都是新现实主义孩子，只不过血缘近的还是远的而已，它受这个影响，它是血脉里的影响。
大家好，我是诗淼，欢迎大家收听本次的深交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意大利女导演，爱丽丝·洛阿瓦彻。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欢迎雅涵。雅涵是青年编剧导演，本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随后留学于博诺尼亚大学以及罗马国立电影学院导演系。欢迎雅涵。
大家好，大家好。
对，然后另外一位是 Kevin 可可，可可是第五届 Deep Focus 影评大赛的冠军，然后去年也是代表深交去了戛纳的现场。
Hello.
我们今天聊洛阿瓦彻，也是借着他的新片《奇美拉》最近在网络上流出了资源。我们会从他的最新作品延展开来，主要是聊一聊他此前的一些长片吧。我首先来多说一下这位导演的一个背景信息。爱丽丝·洛阿瓦彻她是出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省，然后她曾经在都灵和里斯本求学。2001年她的导演的首部长片《圣体》在戛纳电影节的导演双周单元进行了首映。接着是在2014年第二部作品叫《奇迹》，是获得了戛纳电影节主竞赛的评委会大奖。接下来是18年他的作品《幸福的拉扎罗》也是在主竞赛戛纳的主竞赛露出，然后并且获得了当届的一个最佳剧本奖。我觉得拉扎罗也是洛阿瓦彻正式进入国内影迷的视野的一部非常关键的作品。然后在2020年他导演了剧集《我的天才女友》的第二部分《新名字的故事》的第三集和第四集。这部电视剧改编自埃莲娜·费兰特的同名小说。然后在2021年他和另外两位意大利导演分别是皮耶特罗·马切罗、弗兰西斯科·穆尼兹一起联合执导了纪录片《未来》，然后这一部纪录片也是在戛纳进行了世界首映，入围的是导演双周单元。然后在2023年他的短片在他们眼中是为迪士尼制作的，然后这部短片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真人短片奖的提名。然后我们今天要着重来讨论的这部影片《奇美拉》是他的第四部剧情长片，影片在去年也就是2023年入围了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然后在我们录制播客的前一天，也就是美国当地时间的3月29号正式的在院线上映了。然后据我查找的资料，其实奇美拉在全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都有发行商，而且也有中国的买家收了这个片子，所以我还挺期待就是内地哪个节展会开始放这个片子吧。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首先来聊一聊对他的新作奇美拉的一个观感。我觉得可以先分享一下，因为你是在戛纳 就是这个片子还没有被更多人看到的时候，作为全世界最幸福的第一批观众看到的这个片子。
对，我当时是在戛纳去年最后一天看的这部，应该是我在戛纳看的最后一部电影。我特别喜欢，因为我当时其实只看过拉扎罗，然后后来看完奇美拉之后最近补了奇迹。我的感觉可能比较像，其实我觉得他一直拍的都很像同一部电影的很多不同的面，然后可能这一部他拍的这一个面，然后它是一部关于艺术品，然后关于盗墓的这样一个内容，就可能是这三部里面对我个人上最有吸引力的。但是其实这三部奇美拉然后拉扎罗和奇迹我都特别特别喜欢。
我其实挺好奇，当时说是现场有九分钟的起立鼓掌。
对，但是其实每一部都有很长很长的鼓掌，感觉就其实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对，在那个地方，我是之前经常去威尼斯，但我觉得戛纳应该都会是把电影当成一个还是其实有神圣感的，就肯定不像电影在国内普通观众眼里面它其实是一个服务行业嘛。
对，然后它那个因为它最后放映完之后会有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它会就是让导演起立在那一排，然后摄影机会拍，所以就感觉就是所有人就会鼓掌。奇美拉它讲的是这样一群一个在意大利乡村的这样一个盗墓团伙，然后它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成员就是乔什奥康纳饰演的这个亚瑟，他是有这样一个他说可以发现奇美拉的这样一个神秘的能力，然后他大概就是他会有一种可以感知到在土地的哪一块这个有这样一个来自远古的或者是很早古代的一个古墓，然后可以感知到它的具体的位置，然后他们就会去里面去找里面的宝藏，然后它里面会涉及到一些支线也好，然后他们在整个盗墓过程当中遇见的这样一些人也好，比如他们会和一个的亚瑟之前的一个跟他有着神秘关系的一个女子的母亲建立的这样一个类似于母系社会的这样一个团体，然后他也会遇到这样一个跟比较现代的一个盗墓团伙，然后博物馆和对他们盗墓所得到的这样一些宝物的买家的这样一个跟博物馆有勾连的这样另外一个团伙，最后这个片子后落尾收到的是一个就是刚刚所提到的亚瑟和他之前的这样一个神秘女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的这样一个感觉。然后就是我当时刚刚在概括的时候就会觉得罗尔瓦彻的电影其实特别难把它放在一句话里面来概括，就他好像每次都没有发生一个特别的事情，而是在讲这样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然后他们在一些特定的场域产生的一些故事。
我其实看奇美拉，我觉得就如果是你真的是进入到这个男主角带你进入的世界，我倒是觉得他其实整个故事就是这个男主角不停的通过利用他那个超能力盗墓这个事情，想要重新见到其实已经死去的女朋友嘛，总之就是他的爱人。如果真的是进入到这个剧情里跟着他，就如果对他是有可以建立起来同理心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主题其实挺清晰的。但是因为这个男的干的事儿吧是大部分人其实无法接受的，就尤其是他那些为了钱不惜破坏这些如此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因为意大利其实某种程度上意大利就是卖这个的嘛，他光是这些人，就意大利其实这些近代的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卖这些，一直到90年代稍微受到了一些法律的制裁，但是之前其实是盗墓和买卖文物非常猖獗的，跟中国其实情况差不太多。然后这个男孩干的这件事儿，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是不能够跟他共情。我其实在看到他们同伙去敲掉那个石像的脑袋的时候，我心里边是非常非常的超过了愤怒而觉得非常的哎呀这些人死有余辜的那种感觉。
哎，所以其实你的观感就是第一观感没有很好，就是因为感觉你不太能跟男主和他的那个团伙，因为他整个片子是跟着他们的拍的吗？
对，因为他讲的这个主题，这一次讲的主题奇美拉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在就在佛罗伦萨有这样一尊铜像是挖出来的，就是反正它是一个就是狮子头，背上有一个羊头，尾巴是一只毒蛇，就这么一个怪物，就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隐喻。那个男主角也是这么一个怪物，就他身上既有现代文明给他的那些世俗的贪婪的，你要去赚钱嘛，你不然怎么生活呀， 但是呢他又是其实有纯真那一面，对死去女孩的那个爱是肯定是真实存在的身上，甚至他支撑他去做这些的终极的目的，就他想解答的那个谜团到底是什么了。他其实我觉得上面有很多流行文化的影子，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从一上来就身边那些乘客浓妆艳抹的，就他很像我身边认识的意大利，就是那些乡村里小镇里就那些年轻人，就那些老阿姨老爷爷就长这个样子，就他是一个就是很混杂的东西。然后我觉得他这个整个片子隐喻的奇美拉其实就是说的就是这个主角以及他身边的这些人，甚至意大利本身，它就是一个混杂在一起的一个怪物。但你说怪物有没有它特殊的美感，肯定有嘛。我其实看奇美拉没有像拉扎罗那种看着的时候那种感动或者兴奋，是因为一个是我觉得它在题材上和制作方式上在想要复制拉扎罗的成功，就包括它用这种预言呀用神话呀，然后它一如既往就非常擅长去描绘自然啊土地啊还有农民啊，就这些和土地打交道的人，他自己就是这样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嘛，就这些我觉得这是他独一无二的，毫无问题他去表达这些。但就是他这次选择了一个不像是拉扎罗上一次他其实在制造了一个世俗神话里边，如果当代还有一种世俗生活中的纯良之人善良圣人他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可能是拉扎罗那样，因为他高度的提纯嘛，他都集中在一个纯真的就动物还要更纯真的这样一个主角身上，就他的力量感就很强。但奇美拉这次他是有点反向操作，就包括像海报我一看，哦，这个倒吊着的一个人嘛，他其实就已经可能剥离掉了一部分不愿意跟着主角进入到主角在挣扎在纠结的那个世界的观众。我觉得我现在其实看国产的片子呀看这些多了那个耐心很差，我可能进到30分钟之后才真正的进入到那个主角的世界。我前30-40分钟我都几乎是在外面是一种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到底想说什么，就在一直在等待。
我觉得你的那个关于奇美拉的解读非常有意思，就其实我觉得在豆瓣上关于这部影片的介绍其实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大家对于这个影片的理解，可能这个片子它本身是一个很模糊或者是它没有一个清晰表意的一个片子嘛，就是它到底想要讲什么。然后豆瓣的这个中文的介绍写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奇美拉，这是他们试图实现但却无法找到的东西。对于盗墓团伙来说，奇美拉意味着从工作和轻松致富的梦想中得到救赎。对亚瑟来说，奇美拉就像他失去的那个女人。就是因为我会跟着他的这个思路去看这部电影，就是那这个片子里的奇美拉这个希腊神话里的一个混血怪物他到底指代了什么，或者是他想借这个意象说一些什么东西。然后你的理解是把我们直接带到了其实每一个人物包括这个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整体它都是一种奇美拉，都是一个混合物。我觉得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在剧情里边好像从来没有提过奇美拉这三个字吧。
他有一句台词是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团伙里面那个女生叫贝内米娜还是什么，然后他给旁边一个人说亚瑟 he's in his chimera now， 就是他现在在他的奇美拉里了，应该那个是唯一一次提到。
那就是他爱的那个女孩就死掉那个女孩说的是吗？
没有是另外一个那个就是他们团伙里面那个女生。
就是奇美拉是一种状态，他在就是他的那个状态里他可能在思念他那个逝去的爱人。
对对对，我大概是这种感觉。
就是因为雅涵也提到了，就是他觉得这个片子一上来让他联想到一些流行文化的东西。就其实奇美拉它本身是来源于希腊的神话嘛，然后这个词慢慢演变到现在它可以被用来描述任何有不同动物器官组成的一些虚构的生物，对吧？然后也是某种具有天马行空想象力让人难以置信和眼花缭乱的事物。那这个词就是其实现在在流行文化的语境里也是一种被 泛用的一个意象，就我查了维基百科，它甚至有词条里面有一部分是专门去罗列奇美拉在流行文化中的运用，就比如说 DC 的漫画中有一些人物，他们有一种能力是把不同的动物合成某种奇美拉，或者是像漫威，他可能就有一些角色就叫奇美拉，就之类的，我觉得还挺神奇的，就是。
我觉得我刚才说流行文化可能都说高级，它就意大利语里边有个词叫 Tamara 是一个，用中文讲就应该叫土，就它是一个非主流年轻人就无处释放的那种，很容易被某种文化牵着走的，随波逐流的，就包括像他们，我敲掉一颗头我也只不过是为了这点钱，它其实在内在的本质上是相互链接的，就经济，你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你的文化水平，你的内在追求，就是这些，只不过放在年轻人身上的话，就这个事儿可能会相对显得更无辜一些，因为他没有的选择。
我的感觉其实还挺不一样的，就但我觉得是的，就是我当时也是感觉，就是他用奇美拉是想去做你刚刚说的那种两个不同的东西集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但我当时我想奇美拉他在说什么时候，我当时想的是他是在说意大利或者是这群人是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卡着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我觉得现代和传统又是他一直可能我看过的这三部里面他一直在去斗争或者一直在尝试去把它理清楚的这样一个母题，然后就是说刚刚那个他们盗墓那一刻，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是觉得他敲到那个头的时候特别的难受，因为就是你看到他们进那个墓里面，甚至还有一个点是他们在进这个墓的时候，Italia 就是他说就是你们不要去开因为他们不是给人类的眼睛看的，他们是对亡灵看的，然后他说完之后他们就打开那个墓，然后就看到有这样几个特写，是那个墙上的那些壁画本来是很鲜艳的颜色，然后突然就风化成那种比较灰，
对，一遇到氧气就立刻这个不是他的首创，这个是费里尼在拍罗马的时候就已经修地铁的时候修到了地铁修到的一个地方，然后打通了一个墓穴，然后的氧气一进来，就那里边的那个壁画比这次的奇美拉里边还要精美，就这个已经是意大利人深刻在血液里边，你如果不是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文物如此的热爱，你不会把这种痛给刻画在电影里，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罗马地铁为什么修了这么多年还是就那几条线，就真的是地底下东西太多了。
那我就是看第二次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是因为他把头敲掉之后，他的那个下半身不是被那个就是买他们盗的文物的那团伙把那个抢走了，然后他们在卖的时候当时给那个介绍词就说的是，但是他是没有头然后没有名字，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他可以是任何人，所以那个地方其实是他敲掉头这个事实让给了他卖这个东西，就是让他变得更神秘的，然后被这样一个就是更现代的更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艺术品市场给挪用过来了。我第二次看到他敲头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第二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就是更现代的更资本主义的艺术品和整个博物馆交集，他们也更不应该拥有这样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一条线是他这里面最戳我的，就是他在去想要去讲说那这些东西是属于谁的呢，这样一些可能是远古的很早的人他们在陪葬的时候想要让自己不孤独的这样一些物品，到底在他们死后有没有一个所属的关系，到底谁应该去有它。然后我当时把这儿是连到了片子在可能后半段在那个废弃的火车站见了一个这样一个就是超越血缘关系的这样一个女性一个氏族社会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他们有说这个火车站是一个废弃的，所以它既不是所有人的也不是没有人的，
这种废弃的火车站意大利很多这意大利真的是很
对对。然后我觉得那样就感觉有一种很神奇的那种就是公有所属权的感觉，因为他不断在强调这样一个事情，然后他同时在这边也想去理清楚到底谁，就是有一点像共产主义的那种感觉。然后那如果那边实现了一个类似于近共产主义的社会的话，那这一些艺术品又应该是谁来拿谁来拥有它，他们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片子特别吸引我的地方，因为它一方面是在拒绝这样 比较古老的一种对于文物的一种盗墓，另一方面它也在拒绝一种现代的对艺术品的一种规范化的，然后把它们纳入到资本主义衡量体系里面去的这样一种对它的挪用。我觉得他最后给出那个结论，我自己的感觉是他在想这样一些艺术品有价值是因为他们是带上了个人的记忆的。就是我最喜欢的一场戏应该是他们去那个船上跟他对峙，然后亚瑟把那个头抛掉之后他们在回程的路上，然后
哎，我打断一下，你当时看到他要把头扔掉在那儿像狗一样吵，就是他用了一种非常激进的方式，就是让他们像奇美拉那个像怪兽一样互相在那儿像狗一样咆哮的。你是不是在那儿已经知道他要扔头了？我是在那儿已经知道他要扔头了。
对，是的，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这个片子可能没有拉扎罗或者甚至前两部那么就是有吸引力的地方，因为他可能他的情节会更像拼在一起，就是他写作的痕迹会更浓一些的感觉，就包括他最后结尾拉到那个线也感觉是一个比较能容易猜到的地方。但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是一面，但我另一面我还是很喜欢这个片子。
还有就是这火车上他出现幻觉，然后那个开头在身边跟他说话那些女孩列车员都变成了他盗过墓的那些人的主人，给他讨要这些他偷走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最喜欢那个地方。我就是特别喜欢他第二场在火上，他跟他开头，因为开头那个火车是一个特别更像古老的那种木头搭搭的那种火。
不是那个火车其实就是90年代很多文物贩子他要把文物从意大利运到瑞士去交易嘛。意大利有几大湖嘛，那几个湖包括科莫湖啊，包括加尔达湖啊，它其实北边都连着瑞士。然后他们在这样的一个三不管地带，也不是三不管嘛，反正瑞士一直对私有财产这个事儿比较的暧昧嘛。他们其实坐那个火车就是文物贩子经常，就是这个火车上流失的意大利的文物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件，就是往返坐这个火车去瑞士交易。他到现在其实也是普通人要是去瑞士往返可能坐的主要就是那个车，就是带包厢的那种车。
对对对，是的是的，就那个看起来就感觉是更老式，然后后面一个因为它是一个更现代的那种就是正常的火车那种样子，然后但因为那一场戏他又把前面那个火车上的出现的那几个女孩和售票员又把他们放了回来，有一种更超现实的方式，他们回到那个火车上找他去讨要他的墓里的这样一些东西，然后同时那个车在停在了隧道中间，然后他们前面坐过的那样一个像一个民间乐团一样的人也到了这个车上开始唱那一首关于盗墓的那一首歌，就那一段我特别喜欢，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他在把艺术品的价值剥离开任意一种衡量体系，然后还给这一些他们原来的这样一些人，是因为他们的记忆，他们寄居了这样一个空间之后给了这样一些艺术品价值，更可能更 humble 的一个对艺术品价值的一种定义吧。然后那一整段超现实的戏可能是我整个片子里最喜欢的一段。
其实我某种程度上我其实是觉得，如果是对于像亚瑟这样他即便是有他的特异功能或者是他对这些很了解，他本身是研究这个的嘛，我觉得文物或者说艺术品对于普通人，对于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依赖土地生存的这些所谓无产阶级，但我一直觉得无产阶级是伪命题嘛，但是你可以就指代这些穷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的世界其实不需要这个东西去，也不需要去祛魅，也不需要给它赋予一些特殊的意义，反倒是精英阶层，就尤其是像是资本主义世界，它需要把它当成一种可被炒作、可被赋予附加值、盈利，像金融一样、像金融产品一样的存在。你当然，你做高端，你像博物馆呀、啊、这些，就我就想起来当时《奇葩说》里边不是有一个辩题，说是如果博物馆着火了，是先救猫还是先救画？我觉得这个就对于真正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那简直是。就毫无疑问你就是死人也要先救画，因为它的价值放在这儿，它比一个普通人的生命是要高得多的，就对于资本世界来说。所以那个亚瑟把头扔到湖里之后，导演他姐姐嘛，就是演那个古董商那个女的， 他其实是笑的，露出了一个笑容，因为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损失。对于这个艺术品也好，他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爱。真正爱这些的是那个叫意大利的，就是那个 Italia 建立了一个自给自足小公社，占领了火车站那个女孩。就他说这些墓葬不是为人类的眼睛准备的，你们不要去破坏它呀。包括他一直偷偷的养育着两个孩子，就有点像拉扎罗里边女公爵还活着的话，其实是这个里边的那个房主嘛。他在人家家假借着学音乐，一边当女佣，一边其实偷偷是在房子里边养孩子。他就是寄居在别人的屋檐下，他还是回到了一种封建佃农啊，就这种你其实也没有土地，我也没有钱，我不是地主阶级，但是呢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双手去劳动。就对他们来说，其实才真正的理解到这些文物，墓葬也是来自土地的赠与嘛，它只不过是那些已经死去的人留下的东西，它但是还是祖祖辈辈都是这个土地上我们的文化传统留下来的。它既不像就那些想要拿钱卖掉换点生活费的，就是亚瑟身边的这些同伴，其实也不像那些古董商，就那些博物馆的都是说出来大名鼎鼎的人，但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幌子就把这些其实是完成了犯罪链条里边最重要的环节，因为你没有是吧，没有买卖就不会有这些盗墓嘛。就我觉得很有意思，就他的视角一直都是锁定在人，就是跟土地最近的这些人身上。我觉得这个是罗尔瓦彻他跟其他的欧洲，就不管是年轻导演还是老一辈的，老的一辈的可能还多一点，就是新现实主义下边这个出来的这个系列就很少。到了今天还有能跟土地走得这么近的，而且又是一个女性导演，就倒不是说她的性别啊，就是她的那个细腻和捕捉人物的那个触角可以伸得很，就骨架很轻，让人物的那个枝杈可以发散得很开。
对，就是你刚刚的那种感觉，就是她的人物的枝架可以发散得很开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她真的爱她写的这样一些人，所以她可以把他们写成一种就是轻盈的感觉，然后他们的行事逻辑都是一种我觉得就感觉是一种很难在现代的电影里面看到的一种所有角色的行事逻辑。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她想就是想要把大家对艺术品的态度，或者同时是大家对人的态度切媚到那种更直接的肌肤接触的，或者说是那种剥离掉两种影响的那种对艺术品的爱。我觉得然后这样一个态度其实也是一直我觉得他想要在现代和传统中间找的那样一个平衡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他选题他挺会选的，他选盗墓你放在哪儿它其实都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你要是讲就是现代社会和古代，讲神话和自然，讲农民和土地，你讲人性和神性，就讲这种对立关系，你讲盗墓其实是非常好用的，就它可以更直接的去切中这个社会的某些痛点。它不光是中国，我们有鬼吹灯是吧，你要你看意大利人讲盗墓是怎么讲的，就他的那种对文化深切的悲悯，或者说他的对自身文化的那种由衷的热爱。我当时看完这个片子的第一感觉，我就觉得非常的 pathetic， 不是说他 pathetic， 是我或者说我们如果说比工业中国电影在工业的体系上还离好莱坞很远的话，那你如果是跟电影世界比人文，就跟同赛道的这些是吧优秀的年轻的电影人比人文，那个差距可能不亚于工业上的这个差距，甚至更多。然后我当时看完的时候就觉得，就罗尔瓦赫的他的本身的就个人取向的，从他一开始最开始的时候拍圣体啊拍奇迹啊，他其实是一个自传性质的，有很多是他自己小的时候自己的家庭身边的人这些村民他熟悉的土地，然后一点一点的开始去阐释更宏大的主题，他的对于人性啊神性啊对宗教和信仰神话呀、啊、这些的理解，然后到他开始处理一些，其实盗墓是相对你讲出来是有一点商业性的，你不觉得吗？比起幸福拉扎罗，幸福拉扎罗你很难用一两句话你就说，因为他 全是架空的。你说现在有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子被人控制着，里边有一个傻子，然后傻子被村民们压榨着，但是他一如既往的善良，然后他遇到了公爵的儿子，然后与他结成了友情，然后时过境迁，所有人都老了，都已经这个村子都不存在了，他依然是年轻时候的样子。就你这里边所有的话他都无法当成一个正常人，你去听这个故事你在说什么，你在说梦话吗？但是他就是敢这样给做了。然后呢到了这个奇美拉的时候，其实就哪怕你就看这个豆瓣上给的这个 plot， 基本上你能知道这个事儿其实就是讲盗墓，而且他确实很实在的在说盗墓，他其实在试图往一个更加商业化的路上走，但是依然是在做自己。所以我觉得这奇美拉你不光是片子里边这些人，其实也是作者本身，就你不可能一辈子一直在做拉扎罗拉扎罗拉扎罗。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当时看的时候觉得奇美拉有，特别是有些段落其实是更类型更像商业片的创作。然后就是你刚刚说的，其实他可能可以对应到他自己对自己创作的一种，就是想要，就是我，所以我当时觉得我可能奇美拉他有些地方会显得更造更刻意一些，但是我还是很喜欢，是因为我觉得它跟前两部我看过的都还其实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路径，就是我觉得它更自由一些，就是它在做各种各样奇怪的尝试，它在写一个更商业的东西，它会有那种突然的那种一整段的那种用那种电子音乐，然后那种很酷炫的蒙太奇，然后甚至还有那种就是它会拍一些像默片一样的那种。突然一下子，然后那个人就开始，就是他把那个帧率调快了，
像基顿那个喜剧早期默片的那种办法。这个在意大利电影里边很常见，就当你想要表达什么时候，你顺手拈来，你可以用了，你觉得合适，你都可以用。就这是最基本的对电影导演作者性的尊重嘛？
哦，还包括有那个角色突然一下子对着镜头开始说话那种时刻，就他会有一些这种，其实他没有把他们都串起来，但是那种特别，我觉得就是更自由。
我就觉得他这个片子有点没抓到真正让他自己最感动的东西。当然不是说不好看哈，他就还是挺好看。你就无论从猎奇的角度，还是从你这个导演不能一直就在自己的那个预言的小世界里边转吗？还是要去跟更多的人进行商业上的尝试？
对，他会有一种他在探索，在他前面两部的之后，在探索一种他可能新的想要去找的一个位置，然后感觉是一个在探索中那种作品，然后同时也是一个他可能在他自己的脑海里面的现代和传统里面，他想要去找第三条路的那种感觉。
但我其实很担心他如果走这条路走下去挺危险的，就如果说他片子里边就每一个聪明的人其实能找到自己人生的隐喻，他找到了奇美拉和这个亚瑟这个人和这群盗墓贼，把这样的他其实是上天掉下来祖宗给你的这些礼物，你就这样轻而易举的给卖掉了。这戛纳威尼斯这些精英圈层的，对，你也去过，你也知道就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语境，他对于年轻的这种新鲜的刚带着露珠的，哎呀，不可多得的上天馈赠的这样的礼物，他的采摘期是有限的，然后他是就当发现你有价值的时候你是有价值，当你没有价值你就是少一颗头，我只要身子，头丢了也就丢了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他其实身上最珍贵的那些东西，可能作为导演之后他就会离开那个土地很久。他姐姐也是意大利著名的演员嘛，他姐姐成名比他还早，是他姐姐先是进了电影圈，然后你说他有没有关系，但是家里边还是有一个和你一块儿能够一块儿成长一块儿打拼的这样一个亲人嘛。总的来说我觉得他没有拉扎罗的时候那个让人惊艳，但是也很好了。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往后再继续聊一下，就是洛瓦彻他作为电影作者的一些特征。就是我还是就一直想问，因为这次就是我的感受也是，我觉得奇美拉对我来说是一种意料之中的好看，就他跟拉扎罗其实有某种意义上的就是相似点，因为这两个男主角的设定他们都是带有一定灵性和神性的男性角色。但这次比较特别的是这个亚瑟他其实是一个英国人，对吧？他不是意大利这个文化语境的人，他某种程度是带着一定专业知识甚至是一种不可知力量来到这片土地的这个人。那你们会觉得他为什么要设定这个男主角是一个异乡人， 就这个我会很好奇你们会怎么去解读。
我觉得他把这个主角设计成异乡人，可能对于反思整件事情来说就显得更像是一个从外界来的眼睛在看待这件事，但其实这个男孩和这片土地上，他是在精神上他其实一直在研究这些地下的墓葬，包括他有这样的一个动能，就是天赋，他可以发现地下哪有墓葬，就这个天赋可以仿佛是可以跟亡灵沟通这样的一种天赋。他就很像就是爱丽丝，就是这个导演他自己，他本身他其实这个姓我到现在我用意大利我不知道怎么念，因为他是个德语，他从第一部片子也一直在讲一个就是你的族群其实并不是一个受罗马文化熏陶或者是受就意大利本土文化熏陶的这样一个家庭，有很浓厚的宗教氛围，没有，他家里边其实没有宗教氛围，所以他才对宗教这个事情有了和大部分意大利人完全不一样的视角。他作为一个 outsider， 然后一个所谓的英国人，你说他是德国人，你说他哪儿人，你说是瑞士人，你说哪儿人其实都可以，总之他的精神世界其实跟这片土地是相连接的。这个其实你在片子里边如果说这个伊特鲁里亚文化其实是已经在意大利就你除了遗迹是没有办法证实它的族群到底在哪儿的，因为太久了，就公元前四世纪就已经就从罗马帝国兴起之后就已经几乎就被打散在整个托斯卡纳地区，一直到就是博洛尼亚往北，就是不到威尼斯吧，就这片区域，然后到拿破里这个中间区域。就它也是一个对于文化上来说它也是一个已经不在本土主流话语圈里边的一个存在，我觉得跟它主角的这个英国人身份还是蛮契合的，有种微妙的契合。
嗯，昨天晚上看完那个奇迹，然后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就是我觉得这个主角的异乡人身份会让我想到奇迹里面那个德国小男孩，就是他也是一种语言跟其他角色的人不太通，然后他的身份被他的国家所代替，就是他比如说这里面大家叫他其实会叫他 Englishman， 就很多人会把他当成一种泛指上的英国人。然后我当时看到他然后的时候就比较像那种他想要拍在整个泛欧洲的那种环境内不同的国家的人，然后在语言之外的那种连接的感觉。这里面有很长一段是他跟那个意大利亚学意大利语，然后拍的比较戏谑的那种感觉，然后同时他们俩之间形成的那个感情就其实就很像我觉得他在奇迹里面拍那个德国小男孩和他们那个意大利的那个女主在语言之外他们慢慢小心翼翼的形成那种连接的感觉。但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的异乡人的点特别有道理，就是他自己可能并不是一个所谓最传统的遵守意大利的文化的这样一个人，然后他其实他我觉得他这三部片子里面尤其是拉扎罗他对宗教其实也不是一个很信任的态度，然后他是想要在一方面拍传统但一方面又跟他保持一定的审慎的距离来审视他的这样一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意大利这个哎呀教堂多到让你觉得它根本不是一个信仰该落脚的地方，它跟信仰没有关系，它是政治，它是文化政治。包括拉扎罗里边很明显的这个男孩子这个显示出他作为真正圣人有信仰的一个圣人的奇迹时刻，是那个音乐是从教堂里边，就当那个教堂拒绝了这些人在教堂里歇脚之后，拒绝了这些城市的边缘人可怜人穷人在教堂里边落脚，然后这个音乐就跟着男孩子就跟着他跑了，是吧？这音乐其实不是给这些权力听的，音乐是给那些心灵需要慰藉的，尤其是教堂里边音乐你原本是干嘛用的。他我觉得他并不是不相信宗教，他是对宗教有一个回归到本质的理解。然后伊特鲁里亚这个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宗教，他就更像是那种亚平宁原始宗教的那种具有多神的，然后信仰土地希望有丰饶的物产，然后它是一个更像是个农耕文明的对土地的那种有很强的依恋，对自然有很大的尊重。然后后来当一神论统一了是吧，欧亚大陆不包括亚洲啊，我就说那个罗马帝国兴起之后希腊文明其实也是被同化了嘛，变成了一个种有特别强的政治力量，有特别强的煽动性， 权力意志非常的强，然后对于人性本身的那种和土地的链接，对自然的尊重，反倒是被踏伐的已经面目全非了。一直到今天，其实意大利人对于宗教的，就我指的是天主教，尤其是南部，就它其实也是一种迷信，它只不过说它不让你去做坏事，但不代表说它的那个信仰里边就是真的有很多对于真理啊，对于人性啊，对于真正美好的东西的反思，我觉得都谈不上，就更像是一种统治工具了，今天的宗教。然后你讲到宗教，就很容易让人去觉得它是一个保守主义的呀，右翼的呀，然后反对女性主义啊，反对各种边缘人群的诉求啊，就容易让人有这种误会。但他的片子没有让你有这种误会，因为他在讲的是神，讲的是人性、神性、信仰，它的本质到底是通向哪里，它应该是什么样子。就在一个世俗社会，就如果说是真正的一个圣人，一个善良至善之人，他是能不能活下来，他其实活不下来嘛。但是他讲完这个故事，你看到这样一个形象，你在他的预言里边，你能感受到其实现代社会当金融、当城市空间都已经变成如此便捷、如此高效，然后大家可以如此的礼貌和冷漠，你失去的是什么？就那个和自然的链接、和土地的链接其实是没有了，和先辈、和祖先、和地下的那些宝藏的链接没有了。就我是在他的片子里边，不光是这一个，其实他四个片子就有些通性，都是在讲这个的，对他的反思，这是我的感觉哈。
对，因为我觉得像亚瑟他是一个英国人，包括其实拉扎罗他看似是一个某种意义上的意大利人，他其实是一个被造出来的，就是更通灵的一个角色嘛，他是一个预言式的形象，然后这些故事讲的都是一个融入，他们其实不是那个文化群体里真正具有代表性的那个人，那这样的人物作为主角其实是给观众，特别是对于意大利没有那么多认知、不那么熟悉的人，就比如说我，因为我对于意大利的认知其实是非常浅薄的。
他肯定是个非典型的意大利人，就是我觉得典型意大利人，你跟他的片子做一个强烈的对照，你就看那个索伦蒂诺就行了，绝美之城，就那是一个美国人眼里边意大利应该长什么样，就挺搞笑的。我觉得，
所以我的意思是，就是洛尔瓦彻被大家所喜爱，或者是他的电影我们会很愿意看，因为他某种意义上他设置的主要的这个人物就跟绝大多数对意大利文化没有那么熟悉的观众其实他是站在一起的。因为他四部片子其实都进了戛纳嘛，那戛纳又是一个就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世界电影的窗口，它其实会给世界的观众带来一种民族的印象，那他就是意大利代表队，这个其实非常具有典型性的一个人物，那他的故事又以这样的一些人作为主角，我觉得是一个很取巧和很有趣的思路，就包括圣体和奇迹里的两个女孩，特别是圣体里这个女主人公，她13岁，然后她其实是从瑞士回到意大利，她要重新去理解和认识她所处的这个所谓的故乡意大利嘛。那在这样的一套叙事里，其实我们跟主角一定程度上是享有，就是我们对于他们所面临的那个处境、文化的场域，其实是都有一定的距离的。那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去进入这个世界，其实会更平视或者是更亲近。就确实像我觉得像索伦蒂诺他的电影，就是那是一种真的对于自己文化特别有归属感或者自豪感的人才会去拍出来的那种东西。
对，我特别同意刚刚淼淼说的，就是我觉得他用外来人的视角可以帮观众去进入这个故事，然后我觉得他也可以反映他自己对所传统文化的一个态度，就是他既想要拒绝现代化的影响，同时也不想回归到一种被审视、被观看的这样一种传统文化。就比如说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的一场戏是那个奇迹里面，后半段故事是在拍这样一个来自应该是城市的这样一个电视台，在这个乡村办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评选最传统、最尊重我们意大利 文化的这样一个传统家庭，然后去拍他们的传统产业，然后他用这样一个事情，然后他们去做了这样一个他们是一种特别那种像一个伊特鲁里亚文明的这样一个长域的一个山洞，然后他们要去找这样一个最传统的一个家庭，他最后让主角那几个人他们离开那个山洞，然后他里面还有一句台词说，就是那个主角那个应该是他爸爸说，为什么他们要学伊特鲁里亚文明，为什么不是米兰文化呢？就是我觉得他一直在有一种想要去讲说，我去拍传统，但是我不想拍一个被摄影机记录下的这样一种被审视的，就是类似于一种更新现实主义式的这样一种传统，所以我觉得他就其实用外来人的视角，最后可能也能反映到他自己想要在拍传统和拍现代之间找那个第三条路，就是一种可能不被审视的，跟你刚刚说的跟土地肌肤相接触的一种没有被赋予魅力，然后也没有被牵连的这样一种更，就是我觉得这种更humble 的对于传统的一个认知，我觉得是他一直想要在三个片子里，我看过三个片子里面想要去找的这样一个路径。
我觉得其实意大利，不管是意大利也好，就当然现在整个左翼文化它是需要大家团结起来，整个欧洲其实也是你作为左翼学者，左翼的大本营革命老区，它还是有一定的左翼传统，需要让大家联合起来去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就包括他自己去拍纪录片，拍这些，他和另外两个男导演嘛，一起去采访意大利从南到北的各种年轻人，让他们去谈关于未来的想象。他和大部分人看待意大利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大部分就世界的看待意大利方式其实是绝美之城那样的，它是美国人想看到的，就是我来消费你什么，就如果我来这里我来消费什么，我是去看农民吗，我去看伊特鲁里亚文化吗，它在哪儿？它存在于你的公元前四世纪，他看的其实是年轻的教宗，他看的是索伦蒂诺那样的，那是好莱坞要看到的意大利导演，不光是他只是一个代表导演嘛，就还有拍那个000的那个，就是也是好莱坞被收入囊中的意大利导演，就包括去年有一个片子叫 Disco Boy， 那是瓜达尼沃是 Call Me By Your Name， 000是那个美剧嘛，讲毒枭那个，就是他姐姐演的。
那瓜达尼洛也是被好莱坞收编的呀，
他也是切中了这个世界目前至少是美国需要的一个叙事嘛。然后罗尔瓦赫就很不一样，因为他本身第一是作者性出发的，就他非常明确他就是作者性出发的，然后包括他用胶片呀，他用这些其实和整个工业流程和整个工业的趋势背道而驰的一种很复古的，他在这样的一个流媒体的大航海时代，他要用胶片，他要回到土地，他要用非专业演员，就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其实是和工业化相反的，就他毫无疑问是一个作者性的导演，但是你能要求一个作者性的导演在这个时代不停地给出惊为天人的杰作也是不可能的，也不能这样要求他，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程度上，你之前说那个齐美拉已经是可以预想的好看，就是我很理解，就是他已经很好了，就在这个时代能做这种努力的导演已经没有几个了，他已经不是意大利国家代表队了，就他是意大利国家代表队放在文艺片市场里边的那个一枝独秀，但是他确实也还面临着你要是怎么进入到电影系统工业化系统里边，你也要面对着这种各方面互相要混杂都要考虑，我既要考虑文化政治，我也要考虑票房，他只要是一个电影他就要考虑票房嘛，所以我也很理解他这次齐美拉拿出来是这样一个东西，就当然我也觉得挺失望的，因为他确实能感觉到他在影像上也好，然后在内容表达上也好，他想要复制幸福拉扎罗的那种成功，就包括他在剧本的结构上，我觉得他都有点想要取个巧，然后既能让人看懂整个外在的这个故事线，又想要继续表达他自己最感兴趣的，就那个非常内向的，就像他的性格一样，就一个很内向的很多思虑的那种隐隐的对文化的隐忧。
但我觉得齐美拉和拉扎罗还是 挺不一样的两个片子。如果因为拉扎罗在我看来就是卢瓦车他的这个序列里其实最好懂和最结构最分明的一部，因为他就是拉扎罗在跌落那个悬崖然后进入了一个长时间的沉睡之后就是分解了嘛，他是一个一半儿在乡间一半儿在现代化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他有一个很明显的对照，然后这个人物也相对来说是最缺乏就是一个现实基底的。然后这次奇美拉的故事我觉得它作为一个作者电影它已经开始在往前迈步，就是包括它也拍了那个 HBO 的剧集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的两集嘛，其实这些都是就是它作为可能意大利电影界目前的一个 icon 一个代表性人物，它其实它身上的责任和重担好像也在随之的变大，或者他吸引到的目光也在逐渐的变多，所以他会去就是导大 IP 的剧集，以及他的短片其实也有迪士尼在背书嘛，还有一些就是商业性质的短片，其实我觉得都是就是他也在迈向一个更商业的领域，只是说他自己个人选择是怎么样的，因为我觉得有了这些作品的一个基底，其实他后面自己的一个选择的空间还是蛮大的。
这个我们都不用操他的心了，这种已经在戛纳里边见过无数次的都属于嫡系部队，他肯定是选择空间很大嘛，但就是选择空间大了之后就可能在作品本身上就没有之前那么纯粹了，我是这个意思。这其实在他在塑造主角的这件事儿上，我觉得幸福拉扎罗和奇美拉其实很像，就他都是找到两个没有根儿的人，就你也说不出来他是从哪儿来，他只是说他是英国人，你说他哪儿人其实都可以。这个奇美拉里边男主角就是他最后其实某种程度上和他一直想要再次见到的亡灵世界里边自己最爱的那个人见到了嘛，他只不过是换到了当年他是那女孩一直在地上抽那根线，然后他在地下找到那个线头嘛，这跟那个拉扎罗最后回到了他是其实就是一匹狼，我的这个圣父圣灵三位一体，圣灵回到了狼的身上，这个看上去故事的剧作结构可能更商业了，但是其实他中间转环的你前面你都你直到他在那个雕像的头被砸掉的时候跟周边的人发生争执之前，你其实看不太清楚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做这些事儿。就他故意的一直在藏这些，然后拉扎罗他在这个村子里边让大家那确实有活都让他干，然后这些身边的人也把他当成一个傻子一样对待，他也没有觉得这件事儿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其实都是发生在坠崖了之后村子解散了之后突然回到城市里，他发现一切其实不是他想的，是他没有变然后这个世界变了。和奇美拉里边这个男孩突然间转变告诉大家他把头扔掉啊，这些开始突然之间转变告诉大家我其实并不是为了钱，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其实脑子里边是打了一些问号的，因为他前面给的铺垫非常非常藏得太深了，我不知道你可能是不是在现场的时候感觉还好，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物他前面所做的这一切是不是真的通向了他现在转变之后做的这些事，我其实是打个问号的。
所以你们最喜欢的一部洛瓦彻是哪一部啊？是拉扎罗刚出来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新颖和就是好看的，对吧？
我觉得他在拉扎罗之前都一直是在往一个非常统一的方向在往上走的，然后拉扎罗是一个他的一个小高潮。当然我希望以后片子还会回到一个更加厉害的更加让人眼前一亮的新的高度了。
我的感觉其实跟刚刚淼淼说的还挺像的，就我觉得拉扎罗是他这整个我看过的这三部里面最工整的一部，就是他特别预言化，因为那个就是他太纯粹之后他可以承载任何东西，然后他又那么清晰的在一个小时的地方把整个片子分成了两段，就他完全可以是一个现代化的从前半段的一个封建贵族社会到后半段的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前面是庄园的压迫，后面是银行的压迫的这样一个特别清晰的预言，然后去拍圣人在两种社会形态下会遭受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其实真的不太能选一个最喜欢的，然后因为我觉得奇美拉相对来说是一个跟拉扎罗不太一样的点，在它更混沌一些。我觉得因为拉扎罗我觉得是一个很明确的我要拒绝封建，但我也要拒绝现代化，它最后收尾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悲剧，一个很悲伤的对现代化没有任何就是希望的这样一个收尾
啊。为什么悲伤呀？为什么会悲伤呢？拉扎罗的结尾怎么会悲伤呢？
因为他最后被所有人打死了呀，就是被这样一群其实是
那然后离开这些人不是一个非常正当的决定吗？
但是他既在古代的社会没有地方可以活下去，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地方可以活，就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可以给这样一个人的地方呀，就他对未来是没有给任何预期的。
就是神离开了你，神决定不再祝福这些人了，这不是这些人应得的吗？为什么要悲伤？
对 on that line 那确实是这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对我们这些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是一个很悲伤的事情啊。就他最后其实想说我们的世界里是没有神的。
这是对，因为神没办法在这个社会生活，没有善，真正的善的人。
对，然后我觉得奇美拉是一个更混沌的，一方面是这个主角他自己，你刚刚说的他自己其实是一个他的欲望他的行事动机一直都不是很明确，就是我觉得他到最后都没有很明确，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他有一个更暧昧的对于现代化的态度，他没有那么绝望了。
这个男的就是整个的状态让我觉得他非常的自我放弃，很躺平，就是就这样吧，就是该赚钱也得赚呢，不然怎么办呢？但是真正想找的女孩啊，但是死了怎么办呢？好像亡灵能告诉我一些答案，亡灵在哪儿呢？挖了一个又一个，但是也没见着呀。最后啊，见着了，就是他很轻很轻，就他那个重量感，就是那种力量感，就是那种对这个社会、对文化政治的那种多重含义的内在力量是被削弱了很多的。因为你这其实就是一个盗墓嘛，你就是个盗墓贼，你能承载什么？
我其实就是很喜欢这个点，就是因为他不再是一个预言了，他某种程度上他没有想要在这个男主上承载整个世界现代化的变化，承载往资本主义社会的这样一个转变，他变成了一个我觉得像一个在这个场域里面探索的这样一个人，就是他没有特别清晰的对某一种事情的态度，也让他我觉得整个片子显得会更轻快更有希望一些，甚至他最后落在那个在废弃的火车站里面建起来的这样一个公社，一个女性主义的这样一个公社。我记得有一句台词是他那个 Italia 推着他们的那个老奶奶，然后和那个亚瑟去那个废弃的火车站，然后他说这一边是城市，然后另外一边是乡村，然后就是这样一个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在就是既不是那个庄园，也不是或者像轮船或者像拉扎罗的银行的这样的现代的场域中间的这样一个像就是 non place 那种非地点非场域的这样一个东西，他在里面我觉得他会想要去安置一种他自己的对意大利的未来想象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奇美拉和拉扎罗特别不一样，我觉得也是让我可能不同的喜欢他的原因，就是因为奇美拉感觉更自由更轻快，然后可能对未来还怀有更多的期许一些，然后拉扎罗是一个特别明确的我觉得批判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这样一种感觉。
我不觉得奇美拉会很明快，他让我一直提不起劲儿来，因为我要通过他给到的导演给到蛛丝马迹去 catch 他到底想要说什么，就费了很大的劲。 就当然最后他给出来的这些就是让人觉得很微妙的人和神之间的这个古代的死人的这个墓葬的宝藏和活人的生存所需要的矛盾对立中间带来的所有这些我都可以理解，但这个其实是类型片的东西啊，就他自己本身最有特点的最棒的其实是他对于这些大量的身边的你就用非专业演员新现实主义留给他的这些语法工具 去描绘一个非常抽象的非常有隐喻性的不管是角色也好还是整个故事要传达的内涵也好，我觉得是他最擅长的也是最独一无二的东西，然后在这个片子里面他被盖住了。不可否认类型片之所以它叫类型片它有商业性是因为它所用的叙事工具非常有效，就当你把一个大家都觉得承载的美和一切价值的雕像头敲掉了，情绪是不可能不被调动的，然后你去盗墓贼你一直在做这样的事儿，他所经受的这个灵魂的拷问和观众对这个角色的质疑它一定是同时在发生的，当观众已经开始质疑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怎么让他去作为你想要传达你更深层内涵的那个人去带动观众进入到导演的世界或者说剧中亡灵的那个世界他进不去啊所以我就觉得我特别一直卡在那儿。
其实我直接的体验是我一直没有觉得男主甚至就是那个团伙让我就是没有办法共情，就是甚至他们敲到那个之后我还是更能跟他们共情的。他在想要去质疑一种大家在真爱文物的时候到底真爱的是什么东西，是他除了我们在资本主义给他赋予的这样一个外在的价值，他们那个拍卖员说的我们要去测量一个不可测量的东西之外他们可以有什么。
他那些同伴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要赚钱嘛，这是人的生存，这是第一需求，就我要活下来，我没有这个我怎么活下来，就这个是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就对于男主来说也是，你都已经穷成这样了，你家里边是吧，你都没有家，你就是破木板搭的一个违建是吧，他理论上他做这件事应该没有问题的，但是他真正想要什么呢，就我完全明白你，我也理解你说的，我只是说就跟拉扎罗相比他们的区别就是拉扎罗一切都是值得给的，就是有这么一个村子，就是有这么一个傻子，看上去就是个傻子，所有人都欺负他都没关系，大家偷懒，大家让他去鸡舍里边看鸡，他能在那坐一晚上，就这种傻子就在这儿，然后他就是过了这么多年所有人都老了他就不老，他就是摔不死，就是他就只给，我就觉得就很妙，就妙在他当时有这样的自信和这样的就是你得对你的故事有多么强大的信念，你才能让这个人就是活生生的就这么发生了。就我觉得这个信念在切美拉这里边反倒是被这种商业性的类型片给到的，你这个故事一讲出去你讲的是个盗墓的人然后哎怎样怎样，就反正被这个东西给盖住了，他隐喻的东西其实还在，你无论是他取名啊就是那个大房子然后这些村子里边的人然后他那个违建然后这些景观，就他很活灵活现的就是意大利现在你还能看到的这些人然后他们身上的某些特质综合起来你也能看到他想要去隐喻的是哪些，你说有文化倾向或者是政治倾向我觉得也还是有的，就是他故事本身最打动人的那个地方没有之前那么的直白的直给了，就那个其实是作者本身内在的力量嘛，就当然也还是很特别的这个片子。
我是觉得就是他的片子一直都没有在做任何的价值判断，我觉得他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平视的目光，就是真正做价值判断的其实是观众。
怎么可能，你的摄影机拍的是谁你没有价值判断吗，就我指的是不是结论，但是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值得被保护的被爱的，这个很清晰啊，就我指的是他非常清楚他要表达这个东西对于他来说哪一点是感动他的，他有能力也有充分的自信让他也感动别人，都不是一个政治结论，他也不是一个文化结论，就是这个就得是怎样怎样，但是他心里边他一定是他是一种原生的内在的感动，一种冲动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创作嘛。
这个我明白，就是他就是作为创作者的立场其实是可以通过他的作品本身传递出来的吧，
只是说我接收到的是，包括你刚刚说的他里面的那些素人演员，其实都是现在意大利可能真实存在的一个样貌的反应嘛。那可能对我来说最有价值的也是在这部分，他去注视这些人的时候，他没有觉得这些人一定是恶的坏的或者是怎么样，其实他没有给出这样的评判，他无非就是展示他们为了生存，为了在这个处境下活下来或者怎么样，他们做的一些行为。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其实现在不是所有人可以去做到的。
他去展示的时候不需要去给他标签或者给他一个面具，他很理解，然后他离这些人很近，他可以以一个你觉得是平视，但我觉得其实就是你作为导演，他很了解这些人怎么说话，怎么打扮，怎么穿衣，怎么思维，但我不觉得他真的是认同这件事儿，不然的话他不构成矛盾，他也不构成剧作所需要的这些在什么节点你要激起观众的某种情绪或者是这些。我倒觉得齐美拉他考虑这些其实是比拉扎罗要多的，拉扎罗那个角色本身天然带有的就某些稀奇的属性，可能是他都没有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我觉得他有一些效果是在他意料之外的，拉扎罗就可能这种角色对他来说是蛮正常的，就是他就是很单纯的写了这样一个傻孩子，这样一个圣人。
我可能想表达的是，就是所谓的价值判断，其实他更多的是给观众去做一个自己的判断。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正处在的一个世界是在召唤宣言，强调表态或者是重视姿态的一个世界，那他的这样的一个神秘主义和暧昧不明的一个影像，他其实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他提供的是一个和平地带。就是我不是说他所触及的主题或者他展现的东西是缺乏矛盾或者斗争的，就是
他其实避免了权力斗争，因为他讲的这些他关心的恰恰是去掉了权力欲望的主人公。就哪怕是齐美拉这个主人公，他不是在乎的是钱，他要的是到亡灵的世界里边重新见到自己心爱的女孩，但是这个他被藏得很深很深，他就不愿意好好的讲这个。因为他你这种东西你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在到处都是意识形态表态，然后大家其实就无论是女性主义的这些诉求还是什么，他本质上是权力斗争嘛，我要争得我应得的权利，我有对正义有我的诉求，他的内里是跟这个恰恰相反的。你再想想，我是一个真的是想要回到爱和神明世界中的这样一种有神性的人，他在这个世界里边得有多么的，就不说是孤独，他至少是被孤立的，他甚至是 ashamed， 因为你和所有人都不一样。所以我非常理解他为啥会把这个亚瑟的这个真正的诉求藏得这么深，我是理解的。其实我觉得哎呀，我总是还想看到更多的嘛。
嗯，我其实会更同意刚刚淼淼说的那种感觉，就是甚至我觉得他是一个对他可能没有那么赞同的这样一群人也是在用一种更平视的态度去写的。就比如说他拍拉扎罗里面那个女公爵的那个儿子的那个形象，他是把他拍的很可爱的这样一个拍法，他甚至他最后拍他现在之后他来他们家做客邀请他们，然后他最后在那个银行里面被赶出来，然后甚至比如说包括像奇迹里面的那个电台的那个女主持人，他最后给了他一场就是他们在那个公交车上，然后主持人把假发摘下来然后给他那个首饰那场戏，就是我觉得甚至他在拍这样一些就是他可能不喜欢的现代化的影响，可能最后之前封建社会的残余的这样一些他可能在观点上他甚至都不可能会认同的这样一些角色，也是用一种特别平和的可爱的方式去把他们的很多面拍出来，然后把这样一个在现代和传统在不同的文化之间的这样一个争执以一种平和的方式摆到观众面前，然后让观众来跟他一起去用一种我觉得更模糊更暧昧的态度来接触这样一些非常尖锐的议题。就是甚至我觉得这就像是他自己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也是一种他想要去回归，但是是一种带着审视的回归的这样一种态度的这样一种感觉，从来都没有去想要找一个我就是想要说这个，他更像是在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我觉得就是我喜欢齐美拉的原因就是因为亚瑟像是一个不太知道他想要什么，我觉得他其实也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没有那么确定我想要最后落在哪个地方，他是在不断的周游的里面找一个可能性的这样一个导演。
我绝对没有不同意你们说的，我只是觉得他作为一个导演，他的特殊不就是他其实是一直在避免这些权力纷争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你其实去归根溯源的讲，他其实还是蛮男性的，但是他作为一个女性导演，女性和女性如果说没有，就是我们回到人和人的，就即便是像齐美拉也好像拉扎罗里边这样女公爵的儿子呀，就这些角色他其实都是回到了人和人最本真的那个，你也是一个生命，我也是一个生命，虽然你有符号，你是地主家的儿子啊，我是佃农家的儿子，佃农家不知道谁家的兔崽子，但这些都是符号，我们把符号这些去掉了之后，人和人之间最本真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没有我比你高我比你低，然后它不是一种权力斗争的东西，当代的语境就是斗争语境，我觉得此时此刻现在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它就是一种斗争语境，但是他的片子恰恰的不是，所以我就不想从斗争的语境去看待他，就只是怎么才能让他真正表达这个人与人之间那种真挚，那种已经去掉了权力符号，去掉了任何符号，我们回到人和人之间嘛。这个其实它本质上还是挺反现代电影，因为现代电影你需要在类型片里边，你不可能每个人面面俱到都是个立体的人，你总是还要有像女公爵这样的角色呀，像这个齐美拉里边他总是有些边角料角色，你就得是这样一种类型定位，你就是得是符号，不然你没有办法叙事，就甚至这是语言的问题，就是你要让一个故事围绕着一个主题进行，从头说到尾，你不得不借用一些它只是一个符号的人物，只是一个符号的情节，就这个其实是会影响到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想要传输的，就那种超然于世俗生活超然于现代社会的那种带有神性的善良的人也好，追求非物质社会所能给予的一切，想要追求一种灵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他最特别的，就我就很害怕他会慢慢的就这个东西被电影工业给消磨掉。
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下诺瓦彻他的作者性，你们会觉得有哪些特别突出的地方，就是要我说的话，我觉得就是其实胶片影像是构成他电影世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他所有的电影包括他和别人合拍的纪录片未来都是用胶片拍的，然后这次在齐美拉其实是三种不同的胶片组合而成，35毫米的胶片，超16毫米胶片以及16毫米的胶片，就是它是一个胶片电影，然后它里面又用了就是胶片的材质也会不同。我觉得就是诺瓦彻电影它的一个迷惑性或者让人就是会产生一种迷离感，就是因为它用了胶片，这个是跟我们绝大多数日常时候的这个视觉体验相区别开来的，就是我们会对胶片这个介质更敏感，因为我们每天日常生活里面对的还是数字影像嘛，那它又在用一种很古老的属于电影的介质在讲述跟我们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故事，其实会造成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感。就是我也想听听你们对于他一直用胶片这个介质的看法。
我觉得用胶片这个事儿也不光是他在用吧，他很多有，
但是他一直在用，然后我的立场是我觉得就是胶片是他电影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的必要条件，就是我很难想象他的这特别是最近的两部吧，拉扎罗和齐美拉，他如果是一个数码的方式去呈现，其实他的故事会变得不可信，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想象和臆断，但是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
我觉得他在技术上采用胶片其实和他的一贯的包括用非专业演员好像在主题上强调和土地和自然的亲近感，然后他会选择用胶片，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是到底还有其他什么因素我就不知道了，就是我觉得其实挺水到渠成的一个很自然的选择，然后他又是一个特别强调作者性的导演，然后他很有幸在意大利在这样一个还是尊重作者选择的电影市场里边生存，而且他也已经有了一定的 我们说了他姐姐是已经是一个著名演员了嘛，然后这个在技术上尊重他对影像的选择，尊重他想要通过影像和片子的主题和片子的演员和他们一起产生这样一个最终效果的奇迹，这样的一种化学反应，我觉得是非常好理解的。但是可能就是因为现在国内已经基本上很少了，这去年也还是有嘛，对吧，河边错误也是用了胶片，因为它不可控，它就像很多非专业演员一样，像它的表达主题一样，它总是有一些让你觉得暧昧，让你有期待，或者是给你一些意料之外的惊喜的这样一种介质。我就觉得他用胶片好像是一个就应该用胶片，对吧，是这种感觉。但其实他如果就没钱，我这边制片人就说我就没钱，你别用胶片，没地方给你洗啊，怎么办，你拍不拍吧，肯定会减分，但是能减到零分吗，也不会的，就还是挺幸运的，羡慕呀。
对，我的感觉像是就是他用胶片然后拍那种现代和传统的交集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记得我特别喜欢的这两个片子里面都是他拉扎罗醒过来之后从那个庄园走到现代，然后他一路上看到的东西，然后在奇美拉里面是他们在那个海边的那场戏，就是他们里面有一个舞会，然后背景是发电站一样那种现代工业的痕迹，就是他们好像就这种在传统和现代的这样一些画面同时存在于一个画面当中，然后用胶片拍下来，我觉得有一种特别特别神奇的感觉，你在用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视角去看就是你现在所熟悉的这些环境，然后他即使把这些环境用一个胶片的一个更古老的介质拍了出来，他要把这些环境更可能更传统的环境同时在一个画面里面呈现出来，然后我觉得就他用胶片可以连接到他的整个在传统和现代的这样一个二元的关系里面去找一条路的这样一个主题里面去，那种感觉。
对，它是一个化学反应，在同一个容器里边进行了同样的化学反应。但是欧洲还是胶片稍微冲洗，这个和使用胶片的摄影师还是相对比国内要好操作一些。
嗯，我还查了一下，他从第一部长片开始就一直跟一个法国的女摄影师合作，然后合作了四部长片了，就没换过 DP。
我就说他很尊重人和人之间的那个链接嘛，你一旦产生了这个链接，不是到了不得不离婚的程度，为什么要换呢？对吧？但是他肯定以后还会面对这些问题，毕竟都已经去 HBO 拍剧了，是吧？他如果想要做更大的制作，有更宏大的故事，
就是他会把一些很真实的非常具有可信度的东西，非常有现实的质感和肌理细节的这些东西，和一些非常预言性质的或者是不可信的东西组接起来，然后组接的非常的好，这个是一种我觉得还挺牛逼的能力。所以就是一方面我又会觉得洛尔瓦彻他的影像其实是给我去了解现在的意大利，或者去了解意大利一直以来的一个历史发展，特别是近代的发展脉络一些抓手和通道吧。但另一方面这种通道又建立在一种就是寓言故事的基础，就是因为我其实没有那么了解意大利，我了解意大利的就是途径无非就是这些索伦蒂诺，其实我不太看，比如说莫莱蒂，对吧，就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意大利导演。那可能对我来说其实现在费兰特肯定是更有想象空间和更进入主流的一个文化讨论的一个坐标吧，就是因为我也是费兰特非常忠实的读者，就是我其实在他们的作品里我开始就是我会觉得我在熟悉现在意大利的情况，但我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就是他们所描刻的这部分的意大利，因为大家其实都只能也不是说片面吧，就是通过他们自己跟 体认的方式，或者是更感兴趣的做文艺作品去了解一个国家现在的境况。那我其实想问雅涵，就是你觉得他的电影所描绘的意大利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大利，就是接近土地的意大利，但是就现在意大利包括他整个的影像世界，
他的东西一直是跟现实保持着一段距离的。就我说他非常厉害，就他很擅长捕捉人和人之间和人身上他去除掉符号的那些本质。就我说他里面很多角色让我感觉就是我在意大利生活中遇到的那些小镇的邻居啊，年轻人啊，饭店里吃饭遇到的这些陌生人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你说他的片子里边这些角色，就是他编造的这些预言的部分，是刻意的跟意大利现实拉开了一定距离的，就他没有再触碰那个社会热点话题。这些像热点话题啊，类型电影啊，这些其实是你一个商业片要卖钱你一定要切中的，不然你拿什么去找钱呢，对吧？但是他作为一个很有作者性的导演，他是刻意的跟这些保持的距离。所以你说从他的电影里边看到了怎么样的意大利我不确定，但是你至少可以从他的电影里边看到意大利人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他很跟其他意大利导演不一样，就是他是一个外来者，他的家庭他的成长轨迹其实都是一个，他是穿越在几种文化之间的，他自己原生家庭也不是一直在意大利嘛，然后他整个的路径其实也不是就是土生土长，就意大利很多地方到现在也是我在这儿出生在这儿长大，然后家里边有一个商店，然后我祖祖辈辈都在这个商店里工作，我爷爷就在这儿，我爸爸也在这儿，我还在这儿，就他对土地的那种依恋其实并没有不是被锁死在这儿的，恰恰因为他其实是一个 outsider， 他是一个fresh eye， 他就是可以很新鲜的看待这一切，他甚至可以为这一切编故事，他一定不是被固化的，他是一个流动的，就他的感情和对人的理解和对这个土地和这片文化的理解他都一直是在流动的。我觉得这是他为啥他既了解但是他又没有变成了一个可被模板化可被像佐罗蒂诺那样，那我们可以消费的是这些这些这些，就是他又拒绝了消费主义的这些对意大利的呈现方式，这就是我觉得他最特别和他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他回到了一个我觉得意大利人可能自己去看自己都不会像他看的这么透彻。
那所以他在意大利国内的就是接受度和评价是怎么样的？
他就是全世界的票房都一样，永远是那些爆米花电影那些 blockbuster 是最卖的，这个在哪儿都一样，除非说你这个国家进口片子的时候有一些门槛它不给你放进来，或者说你现在已经有了完全的文化隔阂，但是对于欧洲来说也一样，就是它是小众电影里边非常受欢迎的宠儿，和我们喜欢它的原因是一样的。
就是我会好奇，因为比如说我们国家有一些作者导演他们所拍的中国其实是揭露咱们社会可能更阴暗或者是更不堪的一面的嘛，那他的影像里其实也有对于意大利很多落后的脏的比较不堪的地方。
我不觉得脏呀，就是他是用了一种跟商业电影完全不一样的眼睛去看待电影中反映的现实，就如果你想要看到一个虚假的像是烈士P更喜欢的那种意大利，你去看索伦蒂诺，就是他也是一种美学，就这个美学它没有高下之分，但是它确实有各自的受众。
嗯，就包括里面有很多民俗文化的展示嘛，那这个一方面就是我们会有一种倾向是这个其实就是展现某种文化的奇观，或者是以猎奇的目光去做一个呈现嘛。那我就是比较好奇，就是本土的观众特别是意大利的观众他们对于这些的展示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就是我只是纯好奇啊，因为也会有不一样的声音嘛，就是我在我们看来这个肯定是我们去了解一个文化。
我去看待意大利在上映的这些片子的，尤其是文艺片嘛，因为商业片人家的取向很明确，就是我要赚钱，其他的你随便说怎样都无所谓。但是对于文艺电影，就是尤其是他这样的作者性很强的电影，它放到市场上面对观众之后，我觉得会激起的反应其实是很政治性的。 在欧洲，尤其像意大利，意大利其实我们老开玩笑说意大利其实它本质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国家，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可以说点什么。就是意大利人的特性其实是这个，一方面非常热爱生活，一方面就对于表达自我非常的有很强烈的执念。然后呢，那现在整个欧洲其实因为俄乌战争整个经济状况是非常令人堪忧的，然后物价水平飙升。他的片子呢，如果说有一些偏右的人的批评，我觉得也非常正常啊。我没有专门去做这个搜索，没有看到底是怎样的，但是总的来说，他为什么要批评这个片子呢？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说文化部不就文化部嘛，但是在意大利他的意大利语其实是文化遗产部，所以电影投资电影呢恰恰跟中国相反，意大利的基本上 80% 的电影其实是都有国家投资的。你国家投资一个文艺片导演去拍这样的东西，而且他没有审查嘛，他没有剧本审查，也没有最后成片审查，他为什么要伤害你？我都给你钱了，我让你去拍一个东西，我为什么要伤害你？而且你又讲的是一个保护文化遗产的事儿，然后电影也是我们意识形态中的一个文化遗产，因为当你死了，你电影还在啊，你胶片还在啊。他们理解电影和理解文化的角度可能确实和国内不太一样，然后他批评一个电影的原因和立场可能也和我们国内理解的就由于个人喜好的也不一样，他后面是有些政治原因在后面的，但具体是什么我也没有专门去看。但是我觉得多好的多可爱的片子，多么可爱的导演，为什么要是吧，为什么要伤害他呢？多来几个就好了。美国人怎么看这个片子的呀？
他们在美国还没上，好像是下周在我这上。
美国肯定也能看到有资源嘛，对吧？国内都能。
美国院线有会放吧？就是 Neon 在那个戛纳之前就买了这个片。
对对对，他们最近正在发，应该就是我感觉好像是前几周应该是在纽，就在林肯中心那边在放，然后我这是下周开始会放。
我觉得美国人应该会很喜欢这个片子，尤其是民主党。
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就反正就我在学校就没什么人聊，所以就感觉其实可能就是他美国这边做可能偏小众的影片的发行，就他们会发到电影院会非常不一样，就他不会发到比如说像 AMC 或者 Regal 这种比较大的院线里面去，就他就会有那么就比如说在费城这儿他们就只会发到费城电影中心，就是一个比较他们会有那种几块比较小的屏幕这样。然后我刚刚想到那个就是我们刚刚在聊作者性那个点，然后我觉得刚刚又在说就是他自己其实也不是一个就是真正的意大利人看意大利人那种视角，我觉得这个也能连到就是他拍我觉得从奇迹开始就他一直都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比如说可能奇迹是这三部里面看起来最接近我们大家最熟悉的那种欧洲新现实主义式的那种拍法电影。
新现实主义它到了60年代之后它就没有了，就是这种纯种的新现实主义，我后边其实都是经过了各种作者的改造的，它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是一种就是新现实主义它真的不是写实啊，它不是等同于写实。
对对对，是的是的，对，我没有说新现实主义是在写实的，我是说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在欧洲作者那种就是比如说手持影像，比如说非专业演员，比如说就是这样的不同的电影制作模式和模板下的这样一种去接近现实的方式的这样一个拍法，他一直都没有沿着这一条路来拍。比如说我觉得可能最好的例子可能是比如说像达内式的拍现实的那种方法，就是可能奇迹是这三部里面看起来最接近于那一种手法的这样一个作品，但其实它到最后结尾的时候它的那个长镜头其实也是有一个这样一种超现实的瞬间，然后包括它里面他们每次醒过来发现自己都是那个一个床垫然后在外面，它会有这样一些超现实的瞬间插入在一个看起来更现实主义的这样一种描绘里面，然后包括比如说拉扎罗最明显的是他中间的那个分段，然后他自己 保持年轻，然后那个沧海桑田的变化，然后包括他最后那个音乐跟着他走，然后比如像奇美拉里面其实也是在接近三分之二 的地方的那样一个分段，他有这样一个突然的一个超现实元素的侵入，他从那个火车那个场域突然就是离开了一个现实的场域，然后把他之前那些角色都回到那个火车上，然后他从那个火车上走下去，所以我觉得就是他自己对这样一种更传统意义上现实主义的拍法的审慎，其实也是一部分是他的作者性，一部分也能代表他自己对文化对传统的态度，就是他在跟他回归的同时保持那个距离的感觉。
是，而且他一直没有换摄影，因为电影语言其实就除了导演的选择，摄影他所采用的美学和风格也很重要。就即便你讲一个非常超现实的故事，你也可以像好莱坞那样拍，然后你也可以把一个很超现实的事儿，就是像是实打实的真实发生在你身边一样拍。就意大利所有电影都是新现实主义孩子，只不过血缘近的还是远的而已。他受这个影响，他是血脉里的影响。他其实是你如何看待人，如何看待世界，他是一双眼睛。就是你看那个，不是老是举例，就说那个新现实主义早期刚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因为战后一切资源都非常的贫瘠，但是你又有大量需要表达的，这个社会有大量需要揭露的问题，然后你可以这样观看一个小女仆用脚去够那个门，去关上那个门，就是这是无法被归纳，无法进入剧情，你甚至都不能，你甚至都无法指导演员，就他就是这样的，他是这个生活的流速，就是他生活本真的那种状态，他就是这样的。然后这摄影机你就去捕捉了这些，当然它传递出来的会是一种非常自然和真实的这样一种效果，但其实它背后是那双眼睛，它通过这双眼睛要透露出来什么，就它本身是有很深的人文主义的色彩在后面的。这个我也是说意大利之所以在电影上这么强，其实强在人文，它不是强在技术。但是它的现在的意大利电影面对最大的问题也是，你如果要突破自己的这个智库，要想要去到更大的市场上去征服世界电影，去征服像当年新现实主义在大家都是穿光脚的，那你这个脚比别人漂亮就非常好了。但是现在大家都穿鞋了，你还要光脚，这个对吧？就这个比喻的话，就他现在的窘境就非常明显了。
就是现在意大利电影的一个生态到底是怎么样？因为其实除了诺瓦瓦彻，就是没有。我感觉是不是也进入到了一个相对青黄不接的局面？
现在全世界都青黄不接，这可不光是意大利的问题。欧洲电影都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它都是小语种国家。你走向世界，你走向世界市场，你必然首先面对第一个问题就是文化隔阂、语言隔阂。你市场就这么大，你国内市场就这么大，你怎么去可以做那种像好莱坞那样如此庞大的制作？去尝试那么多，你像那个 Poor Thing 那个导演 Yogos， 他也是经过了之前那么多次文艺片的是吧历练，然后让大家不停的看到你的特点特长，然后才去到了好莱坞，而且他还是他的那个气口跟好莱坞还是蛮搭的，因为他不在本土文化上做任何功课，他讲的事儿其实都是和他的原生土壤没关系的。但是阿利切他不是这样，就罗尔瓦彻不是这样的呀，他再是一个外来人，他的始终的叙事空间，他所用的演员，他关心的议题是深刻的跟这个土壤联系在一起的，即便他不是原生的意大利人，但他就是意大利人，他非常关怀这个土地嘛，就这个其实恰恰又是制约他走向更大舞台的那个枷锁。然后意大利电影就是穷嘛，就是你既然市场都很小，你怎么融资呀，对吧？他现在都是搞那种几个国家一块儿，就像去年有一个片子叫 Disco Boy， 就是那个片子导演是意大利人，制片团队是法国的，然后摄影师是庆夫拉扎罗那个摄影，还拿到了法国文化部的钱，然后演员是那个德国那个著名的演过境的那个男演员，多个国家大家是吧，你再出一点我来出一点，就把人才聚集到一起拍一个哎，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移民问题是吧，边境问题，就这是欧洲能想到的，你一个欧盟也好，大家都小国嘛，大家又是一个像是城邦制的传统出来的，各自的文化又有各自的诉求， 现在就全世界都面临着民粹的问题，都要闹独立是吧，欧那个英国都已经脱了，就怕这个欧盟再一解体，那真的是各自为政，其实更不利于发展经济。但这个东西你有不满了，你去发泄出来，你总得找个靶子嘛。我把问题的根源抛给别的地方，总好过埋怨自己。然后那电影其实一样的，文化产品也是产品嘛，都跟经济是绑在一起的。但好在哎呀，作为革命老区是吧，还是有一定的革命传统，这个革命的自觉性还是蛮强的。然后年轻人嘛，就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呢，也还是会有比较强的自己的判断力的，信息源也比较丰富。意大利总的来说在欧洲已经算是跟中国在文化上也好，在性格上也好，都很接近了。
就是我可能还想补充一点的，就是洛阿瓦彻她作为一个女导演，她其实她的片子一眼看过去，你不知道这个片子的导演到底是男是女的时候，你也可以非常明确的去辨识到这来自于一位女性创作者的，这是来自女性创作者的作品吧，我至少我会这样认为啊。但是她又是当下，就是特别是现在这个性别政治大行其道的一个环境下，他们其实没有太被所谓的女性主义的这个议题所困扰的。我觉得他给我的一个启发是，他其实提供了一种路径，因为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当一个导演他是一位女性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定会非常就是热切的去关注他的性别身份怎么样参与到了他的作品的就是构建。
我现在就已经特别的排斥，特别的反感那些你以性别议题去切入任何电影的评论，因为我其实很关注这个议题，就无论是对于我自己包括看到别的片子，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尤其像这样的导演和片子来说，就你不需要做任何讨论，你只要做好你自己就行了，就对你没有任何别的要求，你只需要用你的女性的眼睛看这个世界，用你女性的心灵去感知这个世界，不要参与到那些跟权力斗争相关的所有的女性议题，基本上你挖到根都是权力斗争，权力斗争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男性的东西，你去看现在任何一个激起女性话题的，它本质上它不是女性问题，它不是女性别问题，它是政治问题，它是社会问题，是法律问题。妈的，去解决这些东西，我就哎呀，我就是看到这些争论，我就觉得它让所有解决问题的靶向，恰恰因为性别争执给偏向了，就是它不是这个靶子，它是有人故意要用这个靶子，就你让那些优秀的女性就做她自己，就她有她的眼睛，她有她的心灵就可以了，就已经很好了。他找男主人公也没有问题，就这是还是一个男性主导的世界，这是事实，
是吗？所以我觉得我在最后可以就是提到这一点，因为在我们刚刚整个的一个讨论中，我们没有把性别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去关注去展开讨论，即使可能我会觉得就比如说他四部长片前面两部是 Coming of Age 是女孩的一个成长记事，然后到了拉扎罗以及奇美拉，它其实有一个转向，它从一个更落地和更微缩的视角，慢慢的其实它的格局它所涵盖的内容是变得更多和丰富了，但我们不会因为它对于主角性别的选择而就是特别去在意，或者是把它作为一个点拿出来去评述。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现在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寻常的现象了，而这个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启发，或者是我们可以去在他的作品中也寻求一种力量，就是我们不必去，有的时候不必太纠结于我们所代表的立场或者怎么样啊，就是去关注人，然后去把这种人文关怀通过故事，通过自己的影像给传递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 point 吧。
对，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他是在用女性的目光去看这个世界，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女性赋权一个具有很强大的意义的事情，就是我们远离了一种我是要 在荧幕上展现女性，去展现女性的议题，而是想要去把荧幕这个东西，摄影机这样一个东西，用一种女性的视光去温润它，然后让这个摄影机它本身所带有的权力关系，它所带有的一个男性的气质，让它可以到一个新的方向上去。所以我觉得看它的片子就是一种，它可能从来没有直接，比如说甚至就是在拉着楼前面，它没有直接去讨论性别议题，但是性别的东西会在整个片子里面无处不在，就包括我觉得他去描绘人的方式，甚至我觉得他可能他在片场里面跟这些演员相处的方式，然后比如说他最后甚至在奇美拉他去建立的这样一个女性的这样一个在一个废弃的火车站所一起来做的这样一个公社，就是我感觉他是离开了一种比如说 1.0 版本的身份政治，而是在去思考摄影机电影媒介他们里面可能有哪一些暗的性别的男性的因素，然后用他自己观看世界的方式把这些因素慢慢的消磨掉，让他们可以，我觉得这种更温和的方式来接触这个世界。然后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可能想要讲的点，就是确实就是这个话语很容易我觉得被更保守派的论点所吸收，然后变成一种女人做女人，男人做男人就好了。然后我觉得我们没有在说这样一个论点，我们在说说的是一种超越了可能我们去在性别对立的视点下，然后去思考我们可以怎么用女性的目光来看这个世界，来把我们可能这个世界的一些所有根基的这样一些架构上的东西赋予女性的特质。
就是我们在现在身处这个时代，其实谁都不能说自己不是傻子，就是当一个话语的潮水袭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被席卷过去的。但是他能够像最开始的两个片子，他还是以一个女性的小女孩的身份，就是一记忆中是什么样子，我可能就是尽量的去还原那种我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我的感知。到他后来开始用更大的制作去讲故事，拉扎罗和奇美拉这样两个片子，他选择了男性的面貌，他选择了男性的面貌，我说的是面貌，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不是只有女性才有女性的心灵，而且不是所有女性都有女性的心灵，但是他的这两个片子男主角很明显是有女性的心灵的，我指的并不是说性别上的女性，而是他那种敏感，对于权力斗争和物质生活阶级对这些东西的无视和无感，更多是无感，而是他在寻找一种很隐秘的与土地与死去的人与活着的人与那个超自然的灵性之间的那种链接，他明显并不是一个世俗权力纷争中的男性所要追寻的东西。那至于你以什么样的面目面对这个世界，那只是沟通的技巧。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的。就如果说大家被他的面貌迷惑，好像你要往他往什么宗教上，那只能说他傻子。因为你没有看到他真正故事的本质在讲什么。或者说他的感知力不够，他已经缺少了去与作者沟通，与这个主人公内心进行链接，你就不应该进这个电影院，就是这个电影院可能不是属于你的，你不是这个受众群体。
对对对，我特别同意，我也感觉就是拉扎罗和亚瑟他们是就是更性别上模糊的这样一些角色，就他没有那种特别对峙性那种气质，然后我觉得他自己对性别的态度可能一直是这样的，就包括比如说我觉得可能奇迹里面他有拍比如说他的那个爸爸和他女儿的一些冲突，然后他其实也从来没有把这个东西拍成一个就是对峙式的，就是我要跟你吵架，其实我觉得他最后在奇迹里面去解决这个东西的方式是他爸爸给他买了一个骆驼，然后他那个骆驼他又是一个特别就是温润特别不善言辞从来没有话的这样一个东西，
像拉扎罗一样。
对对对，是的是的，对，就像拉扎罗一样，我觉得他最后在这样一个可能没有话，然后不去表达，然后慢慢的沉浸着注视着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可能找到了一种沟通的可能。他最后我觉得我特别被奇迹打动，是他最后他妈妈说我们有一点担心你，但其实没有特别担心，就我觉得他最后慢慢让这个东西被化解的方式也是去看到他爸爸那个 角色的不同的面，他有可能他暴力的一面，也有他可能比较温和的一面。然后他女儿他自己其实也是可能有他更想要去接触世界，成为一个更对世界有影响，可能甚至有一点男性气质的一面。比如说他当时不小心把他妹妹那个手指切到了，然后但是同时他有他自己敏感愿意跟人连接的那一面，去关心到每个人他可能内心里面男性的和女性的，然后不同的这样一些多面性，让他们最后在一些可能在他的电影里面可能是属于沉默的这样一些神迹式的瞬间，然后达成那种交流和沟通的可能性，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就是在当下的政治环境里面一个特别不一样更谦逊的这样一种存在，
带有神性的。因为他的片子里边那个神性的神到底是哪来的，不是被赋予的，不是你去给他添加的光环，而是那种无论是生活的重压，它好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因为你可以被利用，可以被压榨，可以无限制的一直让你承担生活的重压，一切的灾难，但你依然以一样的面貌和一样的纯真和美好的祝愿对待身边的所有人。这不就是吧，耶稣，当代耶稣。你刚才在说的时候我还在想有一个事情，就是后来他现在用到了两个男性的主人公，就是你刚才可可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有的时候其实就当代关于女性的性别议题，就包括国内也好在西方世界也好，就对于这个性别议题的，其实有一部分男性也，我当然是站在女性这边，也经常是在说这些要为弱势群体要争取更多的保护权益，要让他们得到更好的对待。但其实有一些，你像刚才可可在说那个里面的父亲，就当男性世界暴露出非常狰狞的面目的时候，会不会也还有一群同样被男性世界，甚至这是一定会有的，同样被男性世界不停的压榨着，就让他们无法反抗。因为你的敌方阵营来反抗你，我们互相攻击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儿。但是当你己方阵营是吧，我也是男性，但是我被你死死的压着，我没有任何反身的余地，我除了加强我这个身份能给我的自信，我其实做不了任何事。就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觉得现在没有被看到没有被讨论的。就这个东西某种意义上它哪儿让我觉得跟齐美拉这个主角身上的那种，我说被藏得很深的，就那种让我看着觉得不爽，不够直白，没法直给，他是在意义上是相通的。他作为一个男性，当他被整个的物质外在的物质社会金钱世界然后资本主义至上的这一切包裹的时候，他其实是他比女性更加的难以反击。
对，所以就是像比如说芭比拍的就是父权制是一个压迫所有人的体制，就像资本主义一样，
他的电影就是通到了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体系下没有人能够 happy。